Hope 的弟兄姐妹，大家午安！非常的很开心来到当中来分享信息。其实我每一次要来了 Hope 分享信息前呢，我都会先听一听你们的信息，之前几周讲了什么。然后有一点我非常喜欢 The Hope 的讲道呢，就是你们的主任牧师 Peter， 他的中文不太好，所以他往往可以把很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谈一个很简单但是常常被我们想得很复杂的概念，叫做福音。那我们要谈的就是到底福音好在哪里。所以好不好，在我们坐下来之前，我们对彼此说，福音到底好在哪？好，请坐。在教会长大够久的人，待够久的人，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有很多很奇怪的术语，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来团契一下，如果你不是在教会长大的，你会想团契是要团什么契，是哪两个字？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又说我们要来交通一下，想说那我是要交通去哪里，是要搭 Uber 还是搭小黄还是搭什么。那有一个词呢，在教会里面其实常年也被我们好像用得很习惯，可是其实当我们再问深一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不太理解的就是福音这两个字。在教会够久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很多时候牧师也会分享说，我们好不好，我们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福音。可是到底福音是什么呢？什么是福音呢？好像当我们一被问的时候，我们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8年前，当时那时候我还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受邀回到台湾要讲布道会。其实我很紧张，我偷偷跟大家讲，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讲布道会的人，不是因为我不爱传福音，而是因为我觉得讲布道会我需要跨过一个压力。什么压力呢？就是所有的讲道讲完之后，你只要做完一个祷告下去就好了，但是只有布道会的时候，你是当场就要邀请大家回应，好像考试哈，这个布道会就是你一考完就立刻知道几分了。所以我其实对于布道会8年前我是很害怕，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讲。于是我就问我太太说，跟她讲我的焦虑，说老婆你可不可以跟我讨论一下我布道会要讲什么。我老婆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她通常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都是用问题来回应我。所以当我很焦虑的跟我老婆说，老婆你可以帮帮我布道会我要讲什么的时候，我老婆最后只问了我一句话，她说，所以对你来说福音到底好在哪？我觉得是那一个问题开始让我去更深刻的去思考，去理解到底我们口口声声说要讲的福音是什么。而事实上，当我们不知道福音是什么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搞错福音的重点的时候，它会影响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面向， in a bad way， 一个不好的面向。今天全球的华人教会，坦白讲当我在世界各地侍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说，诶，教皇牧师当你看了那么多各地的华人教会，你看到我们有遇到哪一些挑战呢？我想不外乎三个挑战。第一个是今天的华人教会普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导过于的宗教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教导的东西好像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东西，怎么服侍，怎么带小组，怎么讲道，可是好像离开了教会，我们所学的东西好像很难用，或者用不出来。其实这是教会遇到了一个挑战，是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到底在训练人是怎么样在教会生活，还是怎么样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跟随效法基督。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宗教化。而第二个，今天全球华人教会面对的挑战是我们的教导过度的世俗化。我说世俗化的意思并不是说在牧师讲道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些怎么投资啊，怎么理财，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世俗化是仔细想一想，在你心目中怎样的人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我想不外乎，如果你是学生，好好读书；如果你毕业了，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后如果你在工作了，你能够不断的表现好，然后不断的升迁，荣耀上帝； 然后接着呢找到一个好的伴侣，然后接着呢结婚，然后呢生小孩，然后呢买车，然后呢买房，然后呢孩子出生了，然后呢希望孩子好好读书。其实这好像是我们对一个所谓的成功的理想的基督徒的一个想象，而这样的一个想象，你有没有发现跟这个世界对于成功人生的想象是没什么两样的，或者甚至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只是再加了两个，第一个要好好的奉献，第二个是要好好的来聚会。但是到底我们对于什么是一个理想成功的基督徒生命的想象，是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还是被上帝的话语所塑造？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在面对到的一个挑战，是世俗化的挑战。而第三个挑战，就是我们今天普遍来讲，我们的教导过于的个人化，变成 It's all about me。 我讲的个人化不是指说要因材施教的那个个人化，我讲的个人化是我们教导了很多东西，最后好像最关心的就是 It's all about me。 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在问，诶，上帝，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回答会是因为他好爱我。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我们回答因为他好爱我。为什么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要拯救我。当然这个不是不对，耶稣是很爱你，耶稣是要拯救你，但是福音难道只是关乎我吗？宗教化、世俗化、个人化，使得今天的教会我们在培养门徒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很多时候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好像跟这个世界的差别不太大。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生活在的时代处境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我是一个蛮喜欢透过阅读来帮助我成长的一个人。那我最近这十年读了一本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书，是一个加拿大的哲学家 Charles Taylo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 Secular Age，中文叫做世俗时代。在这本书里面，它很厚的一本，如果你很喜欢读哲学书，我推荐你去看。如果你不是那种人，我建议你不要看。你去上网去打 A Secular Age， 有很多这个简单的版本，你就可以去听，大概了解他在讲什么。可是在 A Secular Age 里面， Charles Taylor 他指出说，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导性的精神，英文叫做 The Age of Authenticity， 中文他翻译成叫做真我时代。什么意思呢？真我时代的意思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高的美德就是做自己。我们走在马路上，坐大众交通工具，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广告，其实你去看它背后很多的潜台词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背后的潜台词都是要告诉你做你自己。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当中，一个彻底邪恶里外一致的大坏蛋，可能比奉公守法但却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好人更被赞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似乎你只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你就有机会红，就有可能出头，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人物。但是这背后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当我们每个人都说你要做你自己，活出你最好的自己的时候，这乍听之下是非常励志的。可是我不知道，当你鸡血打完了，励志立完了之后，当你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个疑问，是我到底是谁？当我说我要做自己的时候，那个自己到底是从哪来？哪一个是我的真正的自己？我自己在教会长大，国中的时候，我在教会看到教会的叔叔阿姨都会很乖的说平安，平安，阿姨平安啊！然后我叫太惯了，后来我长大二十几岁了，我看到二十几岁的人，有时候我还叫阿姨平安啊。那我的老婆那时候跟我说：“你不能叫人家阿姨啦，她只比你大个两岁。”啊，那可是从小就是看到，就是二十几岁或者是有当妈妈的人都要叫阿姨，虽然自己现在当爸爸了，看到妈妈们都还是叫阿姨。好，那我国中的时候就是一个满口在教会平安平安的一个学生。所以教会的叔叔阿姨其实蛮爱我的，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孩子啊。当然二十几岁叫二十几岁的阿姨那就不礼貌了哈。那但是 同一个时间，国中时候的我，当我在学校的时候，哇，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国中是怎么样，但是当年我在读国中的时候，基本上男生讲话前后开头跟结尾都要加个语助词啊，大家知道是什么语助词吗？我就不讲了哈，因为这是直播嘛，对不对？但基本上就是要加个然后才能开始讲后面的，有时候是一个字，有时候是三个字，有的时候是结尾一个，有的时候是结束一个，有的时候是开头结尾各一个。但总而言之，那好像就是在国中时候我在学校里面跟人互动的方式。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咯，请问到底是那个在教会里面满口平安的我是真正的我，是做自己，还是那个在学校里面满口脏话的我是做自己，哪一个是我？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台下就有个弟兄很大声的说，在学校那个我就想说，我跟你有那么熟吗？有必要这么伤人吗？都是，对不对？其实都是，因为坦白讲，当我在教会的时候，我看着叔叔阿姨，我是真的讲不出语助词，我是真心的无法说叔叔你好，Pastor Peter， 我是真的讲不出那样的话。我是真的看到那些叔叔阿姨，我就想说平安。所以在教会里面那个满口平安的我是真的我，可是当我到学校的时候，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看着我的同学说平安。上礼拜我忘记带作业了，请问你作业写完了吗？可不可以借我抄一下？平安感恩上帝祝福你，对不对？在学校我是真的讲不出这样的话。所以在教会那个满口平安的我是做自己，在学校那个满口脏话的我也是真实的我。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其实真实的我从来不是一个抽离处境跟群体独立而存在的，它永远是在一个环境跟群体当中，我们被慢慢塑造的。所以当我们在一个正确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慢慢被培养发展成为那个上帝创造我们的我。可是当我们在一个扭曲的环境的时候，坦白讲，许多时候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我们以为是在做自己，可是越做越痛苦，因为那个不是上帝起初创造你跟我的时候，是我们要被定义活出来的。所以在真我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的一个最大的陷阱就是，我们以为最高的良善美善就是做自己，可是到底是谁来定义什么是自己呢？我们说我要来定义我是谁，于是这产生了一个结果是，当我说我要定义我是谁，但我又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怎么办？我只能透过别人的认可来巩固坚固我对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我又很不确定，一方面我又很需要被认可，于是我只好表现表演，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呈现塑造一个我的形象，然后要求别人来认可我。然而当别人一旦选择不认可我所要被认可的那个我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沮丧，极度的焦虑。我们的反击往往就是透过取消对方。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不论是在我们的社会或者放眼国际局势，其实今天人类社会最大的冲突都是本质的原因，都是身份认同的挣扎。我们都好渴望被认同被认可，可是我们又不确定自己是谁，于是我们转向彼此，互相的攻击，甚至互相的取消，为的就是想要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会不会其实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眼光来理解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被福音所扩大更新，我们是把福音塞进我们的小小的关于一切都是要我的框框里面，于是我们把上帝的福音变得很小，变得只关乎我自己，变得只关乎上帝好爱我这个人，上帝要拯救我这个人。这是今天或许我们对福音最大的误解。我很喜欢 Pastor Peter 之前讲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不是特别的。 We are unique but not special， 意思就是我们的 独特性是因为上帝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特别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倾向，觉得一切都是围绕着我。但当我明白我是独特的时候，就明白在整个上帝的创造当中，我是有角色的，而我的角色不是要成为另外一个别人，我的角色是做好上帝造我这个人该成为的角色。我有我可以做的，我有我不能做的。这是真我世代我们真正需要听到的福音。因此当保罗他怎么理解福音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然后到了第十八、十九节，保罗说，让我们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我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我们今天的时代的问题是，我们把福音变得很小，只是关乎我们自己。可是当保罗在讲到上帝的爱的时候，说到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而这爱不就是彰显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吗？所以今天我想要从这四个角度来分享福音到底好在哪。福音其实是有高度的，福音是有深度的，福音是有广度的，福音也是有历史的长度的。所以福音到底好在哪呢？首先我们来看福音的高度。旧约以赛亚先知他写到说，在山上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扬救恩，那人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这是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一句话。我相信许多人如果在教会待得够久，应该都听过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我从小到大最常听到的时候是圣诞节前，教会要去报佳音的时候，要去唱诗歌的时候啊，牧师就会用这段经文勉励我们，说啊，去报佳音很美啊，很棒啊，你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啊。可是这段话的重点其实是在后面那一句，是到底我们要报的佳音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以为报佳音就是唱歌，报佳音就是唱圣诞节的歌。可是其实以赛亚先知很清楚地讲，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他对锡安说，你的上帝作王了。原来这个好消息是关于我们的上帝作王了。你可能会说，那牧师，这是旧约，那新约呢？我们来看看新约耶稣是怎么来讲什么是这个好消息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当世袭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其实耶稣对于什么是这福音的定义跟以赛亚先知是一模一样的，是关于谁的国？上帝的国。原来这个好消息是关于上帝的国临到了。什么是上帝的国？华人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想象，以为上帝的国就是天堂，就是天庭，就是我们从小听了很多民间传说，就是玉皇大帝住的地方。但是 no，什么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就是上帝掌权治理的地方。什么是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旨意被遵行被成就的地方。什么是上帝的国？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所以耶稣在说，耶稣讲的福音是什么？是上帝的掌权临近了。这提醒我们，福音不是关于只是关于个人的救恩，也不是只是关于我个人的发展，或者是堂会组织的发展，而是关乎上帝国度的闯入跟展开。其实我们活在一个很害怕别人掌权的时代。可能你会说，那教皇牧师听到这里，那我觉得这不是好消息耶，上帝作王不是好消息耶，对不对？坦白讲，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虽然都是说上帝愿你的旨意被遵行，可是我们其实比较希望的是愿我的旨意被遵行。我们其实真的不太想要上帝掌权，我们比较想要我掌权。 是的，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来想上帝是谁，我们不想要上帝掌权。其实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不喜欢任何的其他人掌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小暴君。你跟我若是真的掌权了，你不只害了别人，你也害了你自己。我的从小可能在养成的过程当中，我学习怎么样表现的温和。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二十几岁，其实那个时候蛮霸道的。但是可能在这个历练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学习到说，其实需要更温和一点。所以后来当我在各地侍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说，赵豪牧师你个性很温和，跟你同工应该很幸福吧。我都会跟他说 No， 你要问跟我最亲的同工们，你才会知道真正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我并不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可是在很多时候我有我很坚持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很愿意耐心倾听沟通，可是在关键时刻我心里的呐喊是 Would you shut up and just listen，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讲那么多了，就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时光过去这个岁月的历练，我虽然心里是这样讲，但是表达出来的是大家的一切都很好，都很好，我们再想想再听听哈。但是我觉得或许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或许是一个最好的折中方案。可是我里面真实的心声是，拜托你们不要再讲了，你们讲了我都知道，我都想过，都不好，我的最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够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不论你的个性是什么样，不论你的领导风格是什么样子，如果今天让你做王掌权，也许第一天你很快乐，也许第二天你觉得很开心，但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你会发现那是一场灾难。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好消息是上帝的国临近了。上帝掌权之所以是好消息，不是因为有人掌权，而是因为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掌权。上帝掌权是一个好消息，是因为这一位掌权的上帝，人类的掌权者是踩着我们的尸体取得自己的荣耀，但是这位上帝却是为着我们的救恩而愿意舍己成为尸体。这是为什么他掌权是好消息。弟兄姐妹，你的老板如果掌权了，那是坏消息。你如果当了最大的，这世界最大的 boss， 大 boss， 这也是个坏消息。你所爱的孩子若是成为这个世界的 boss， 也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的人性，扭曲的人性，我们都是踩着别人往上爬。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他却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而舍己，而最终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不单如此，如果他只是死在十字架上，这位掌权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烂好人。他不但为我们而死了，他三天之后还从死里复活了。因此他掌权是一个好消息。这位上帝不单单是良善的，不单单舍己，而且是大有能力胜过死亡的上帝。因此他掌权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可能接着你就要问，呀 OK I get it， 上帝掌权是个好消息，但是上帝的国几时会来到呢？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也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得在这里或说在那里。最后那一句我们一起来，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常常以为上帝的国临到只是关乎一个我们外在行为的改变，可是上帝国的临到在这里却说却是在我们的心里。什么意思？是神的掌权不单单是改变我们外在的行为， 就好像我刚刚在讲的，我里面是一个暴君，可是我外面也许可以表现得很温和。但是上帝的掌权不是只是单单停在外表的。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我们的被这个世界上的人认为我们虚伪，就是因为我们只是改变了外表，但我们里面没有变。可是上帝的掌权是在我们心里，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行为，也在我们的情绪，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情绪是重要的，我们的情感是重要的。基督徒绝对不是一群要压抑否定自己情感的人。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遇到有一种基督徒，你觉得真的很难跟他相处？什么样的基督徒呢？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平安，感谢主都好，上帝都会预备。你明明知道他遇到很大的困难，想去关心他，然后他跟你说，这一切都是隐藏的祝福，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来跟我一起讲赞美主。我如果你刚好是这样的基督徒，我要跟你道歉，就是说没有不敬的意思，可是我真的不太知道怎么样跟你相处而已。就是他们讲的对不对，其实都对，对不对？要不要赞美主？要啊。是不是隐藏的祝福？当然是啊。可是难道你没有一点点人性的感受吗？难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会焦虑吗？但是多少时候这样的基督徒其实是他把用一堆的属灵的言语把自己给武装起来，而不愿意去面对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而这样的人生其实最终是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经历上帝的爱。我们在经历的不是上帝的爱，我们在经历的只是一套自我催眠，不断地告诉自己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但是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向上帝敞开自己。有一本书我很推荐，叫做《情感健康的门徒》。这位作者呢，叫 Pete Scarcero。那他带了一个门徒，就是他的学生。那后来他的学生也这个接棒了他的这个教会。那 Pete Scarcero。他写的这本书叫做《情感健康的门徒》，他在里面列出了好几个情感不健康的属灵的症状。那我每一次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挣扎，因为我很担心我讲完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回家就拿去跟你的老婆或老公说，今天董牧师讲的症状你都中了，所以我觉得你不太健康，所以你需要去看咨商师，你需要去看医生。 No，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症状，我希望我们没有人是拿这些症状去定罪别人，而是希望你拿这些症状来问问自己，诶，我有没有这些症状？好，你预备好了吗？第一个 Pete Scarcero 他说，第一个情感不健康的灵性症状是我们利用神来逃避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事大量的属灵的活动，但其实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只不过是透过这些活动来赚取他人对我的爱戴，来赚取他人对我的称赞，来赚取自我的价值感。这是第一个，我们利用神来逃避神。而第二个是漠视生命中的愤怒、哀伤和恐惧。特别是弟兄男生们，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容易的，就是我们通常都是比较用所谓的思考逻辑，但是我们却不太去 面对我们的情感。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是说女生们你们都一定很诚实面对自己的情感哦，我只是说在华人的社会当中普遍来说，弟兄们我们比较不熟悉。就好像小时候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我的家人都告诉我说，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所以当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教会那时候开始流行用敬拜赞美来敬拜，我看到隔壁的人哭成一片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有一种论断，是你们是不是男人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呢？然后敬拜到后来大家开始跪下来的时候，我又心中开始论断说，你们是不是男人啊，男人膝下有黄金耶。 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这个背后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只不过是被文化给影响。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哭不出来，然后我一方面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啊，那些人太破碎了，所以需要那么多的眼泪。你知道这是一种防卫机制，我为了 让自己 feel better， 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就指责那些人，就让我感觉说啊，我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我敬拜的时候我已经很健全了，我掉不出眼泪。可是一方面我看着那些人，我又好羡慕，我说上帝，我好渴望我可以像他们一样。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高中说的，我就偷偷的跟上帝在心中祷告，我说上帝，好不好让我在敬拜你的时候我哭得出来，让我在敬拜你的时候我的眼泪掉得出来。但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上帝都没有改变我，我还是哭不出来，眼泪还是掉不出来。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敬拜的时候会常常感动的掉眼泪。然后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上帝听了我的祷告，是隔了一两年我才突然惊觉，诶，我现在敬拜的时候掉得出眼泪了，我现在敬拜的时候可以带着我的情感很真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当我们漠视生命当中的愤怒、哀伤跟恐惧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但它反而削弱了我们爱上帝、爱他人跟爱自己的能力。但当我们愿意承认、面对自己生命中这些情绪的时候，反而让我们能够更懂得怎么去回应上帝的爱，也让我们更懂得怎么去爱身旁的人，也让我们更有能力学习怎么爱自己。而第三个情感不健康的症状，就是否认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历史的，我们每个人的过去也都会影响我们的现在。大概几个月前，我回到我过去牧养的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教会的行政同工在我上台前就说：“哎，嘉华牧师，我们买了最新的无线耳麦麦克风，你要不要带起来试试看？”我第一时间就很抗拒，我说不要，我还是要拿手持式麦克风。他说为什么？这是最新买的。我说手持式麦克风比较有这个掌控的感觉。然后他就跟我说：“可是嘉华牧师，我们的那个耳麦，无线耳麦真的很厉害，你挂上去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我就是很抗拒，我说不要不要，我就是喜欢手持麦克风，我比较老派。那一天晚上，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到一半，我觉得是圣灵突然提醒我，我为什么那么抗拒无线耳麦，其实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这个 conference 的时候，一个特会讲到的时候，他们就是给我预备了一个超高级的无线耳麦，戴起来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在讲完第一堂要讲第二堂的休息的时候，我忘记把麦克风给关掉了，因为它真的是太高级了，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所以我是在第一堂讲完，第二堂要开始要上台要准备开麦克风前，才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关。你们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我第一个就在想的是啊，我刚刚上厕所有没有太大声，这个收音的效果有没有好到那个地步。然后接着我开始去回想刚刚在厕所里面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我有没有讲什么不该讲的话。然后我就开始很紧张的开始看隔壁的人对我的表情，然后看到每个人都很投入的敬拜，我心中更觉得说太可疑了，他们一定是听到了什么，然后不好意思看着我，所以只好看着荧幕在那边望我的敬拜，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眼神看着我。哦，我就越看我就越想我就越焦虑，从此之后我就抗拒耳挂式麦克风，特别是那种好到让你无法感觉到它存在的麦克风。你看到了吗？其实我们的过去是会影响我们的现在的。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比较好笑的例子，可是有很多很严肃的事情，其实我们都受到我们的过去影响。当我们不再去否认我们的过去对我们今天的影响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就打开了一个门， 对上帝说，上帝，我不单单相信你的掌权能够医治现在的我，连我的记忆，我怎么去理解过去，你也要掌权。你知道理解过去是很重要的。我从小到大，我过去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受害者的原因是，我幼稚园读了四间幼稚园，国小读了四间国小，我永远是班上的转学生，我永远是班上那一个新来的同学。然后小学在台湾读了两年半，又到美国去读了两年，又再回到台湾继续读一年半。我在不论在美国还在台湾，我都是那个在学校里面语言表现能力特差的那一个。我一直都觉得这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痛苦的记忆。但是后来上帝帮助我看到，正因为那样的一个过去，他在预备我做现在的服事。现在我常常会需要到不同的地方，就是去当那个新生转学生，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事，去到欧洲，去到中南美，去到北美，去到东南亚，我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的。可是我突然发现，原来过去那个曾经在各个情况都是边缘人的经历，帮助我能够更懂得怎么样去成为一个边缘人，然后作为一个边缘人如何去理解这个文化当中的人到底在做什么。我们需要让上帝不单单介入我们的现在，也包括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的过去。而第四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以为神做工取代与神同工？我们到底真正在意的是跟神在一起，还是为神做事呢？而这带来第五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用属灵的借口来逃避冲突。在教会里面，我爸爸是教会的长老，作为长老的儿子，从小我就需要，也不是需要，我就不小心会听到教会很多的内幕。听到这些内幕的时候，其实坦白讲，长大之后我回想，其实教会里面90%的冲突可能无关乎真理，而是关乎什么呢？关乎面子，关乎利益，关乎恩怨。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用各样属灵的借口来掩盖逃避冲突的本质。本来每一个冲突都是上帝更新介入医治的机会，但因为我们用属灵的话术遮盖了它，以至于我们缺乏，就缺少了，错过了上帝更新的机会。而最终我们很容易论断他人的灵命，透过论断他人的灵命来面对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太想面对自己生命真实的状况，于是怎么样？于是我们就培养出我们是论断别人生命的专家。因为当我们在讲别人生命问题的时候，好像给我们一个空间，是我可以暂时不用看自己生命的问题。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刚刚讲的这些症状你中了几个。我要跟你说的是，重点不是你中了几个，而是你愿意对上帝多坦诚。当你愿意说，上帝，这是我，求你改变我的时候，那就是上帝工作的机会。当你愿意对上帝说，上帝，这就是我，我过去不知道原来这是不健康的症状，我现在明白了，求你来介入，这是福音的深度。福音不单单是关于上帝的掌权，而这个掌权还临到我们内心深处最深最深的情感深处。而第三个，当耶稣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的时候，的另外一个翻译是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个不是说圣经翻译错了，而是说希腊文的这个字本来就有双关语，本来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另外一个是神的国在我们中间。上帝的掌权不单单是临到我个人的生命，我们同时也要记得，上帝的掌权也临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上帝的掌权也临到我们与我们老板的关系，上帝的掌权也临到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我们配偶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我们跟我们同事的关系。今天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之所以那么难去解决，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不信任对方，我们不相信对方可以改变。但是当我们真的明白原来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上帝仍旧也掌权的时候，这让我们有一个安全感，能够去面对权柄的时候，我们不再带着一个受害者的心态来面对权柄，而是知道他也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当我们在面对那好像在我们权柄之下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被提醒，其实我不是他真正的最终极的老板，我与他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今天我们在教会聚会，但明天许多人就要回到工作。弟兄姐妹，上帝的掌权不单单是临到我们在小组里面怎么生活，不单单是临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相待，也包含明天当你回到你的工作的时候，你如何面对那个你觉得一直苦待你的上司，也包括你如何面对你觉得一直跟你争风吃醋抢你功劳的同侪，也包括你如何面对那个你觉得让你很难搞 It's the pain in the...、哦、算了，这个是这样，你很让你很痛苦 的那个员工。上帝都掌权，上帝在这些事上都掌权。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带着一个盼望，是明天当我要面对我的工作的时候，我能够对上帝说，上帝，求你的权柄临到我与他的关系当中，我有我的经验，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才掌权，所以我愿意把我想做的跟你倾心吐意，但最终愿你的权柄行在我们的关系当中。这是上帝国度福音好消息的广度。而最后这个福音不单单是有高度，是关于上帝的掌权，不光是有深度，掌管我们内心，转化我们的心灵深处，不光光是有广度，影响着我们每一段的关系，它最后还有一个历史的长度。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已经临到，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说，看哪，我要更新万物，看哪，一切都更新了，上帝要擦去一切的眼泪，死亡不再存在了。因着对未来上帝国度临到的确定，这会改变我们今生面对所有事情的态度跟方式。我的两个儿子都很爱、玩云霄飞车，那我是超害怕的，我只要坐一轮下来就会想去厕所吐。所以每一次我们带孩子要去坐云霄飞车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会互看一眼，就说换你赔了，换你赔了。然后我都很愿意做仆人服侍，就是帮他们看包包啊，看水壶啊。然后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哦、如果你喜欢玩云霄飞车绝对不是针对你的，但是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想要花钱排队去经历一种快要死掉的感觉。我心中会纳闷说，难道你不知道总有一天等到你吗？你不用去花钱排队去经历快要死掉的感觉，你跟我有一天都要经历死掉的感觉。我就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做这件事情。直到有一次我坐在那边看着我太太陪着两个儿子玩云霄飞车，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玩云霄飞车。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那死掉的感觉让他们觉得被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完之后不会死。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完了两分钟的 ride 之后，他们可以平安的回到月台。好，会是不是真的如此？那个几率上不是百分之百哈，但是在人的心理感受上是确定的哈。所以这个信念是不是真实的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玩云霄飞车的人，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来玩的，对不对？不会有人玩云霄飞车说：“哦，糟糕，有0.00001%的机会我会死在上面。”不会的，大部分去玩云霄飞车的人，都是说我玩完之后我不会死。正因为你知道结果是确定的。因此在那个过程当中，当你觉得快要被甩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欢呼，呜呼，因为你知道你不会死。 正是因为如此，当你觉得你要下坠的时候，你觉得你快要掉下去粉身碎骨的时候，你可以在当中说 Yeah! Here I come! 因为你知道你不会死。弟兄姐妹，那一有了，当我明白这一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都在做人生的云霄飞车，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句点。我们知道即便是今生的死亡跟最羞愧的失败，顶多只是我们人生旅程的一个逗号，而真正的终点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是看到我们都要复活，看到我们都要有荣耀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主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最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活在悲剧当中还是喜剧当中？你知道电影基本上就是分这两类，悲剧跟喜剧。什么是悲剧呢？悲剧的意思不是说过程当中不会有好事发生，悲剧的意思是最后的结果是惨的。所以过程当中不论有多少好的事情发生，你爬得多高就跌得多重。而喜剧是什么？喜剧是在过程当中不论你经历多悲惨的事情，你都会有一个期待，是哇，都那么惨了，怎么可能翻过来？可是你知道它是个喜剧，所以你就很期待最后那五分钟怎么还没翻，最后那两分钟怎么还没翻，哇，最后那三十秒整个翻过来的时候，你就说哇，精彩，好看。弟兄姐妹，接受上帝掌权的人，我们从此不再活在悲剧里，我们是活在喜剧里，因为是上帝掌权，所以不是这个世界的局势说的算，不是你的老板说的算，也不是你说的算，而是那位拯救你的上帝说的算。这是为什么福音的好消息是关乎上帝掌权，因为这位掌权的君王是舍己的君王，也是复活的君王。他复活的大能不单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也应许要临到每一个接受他作王的人的生命当中。福音到底好在哪？我觉得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耶稣基督作王的好消息让我们知道最终一切会是一个好的结局。因此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好不好，让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不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健康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在喜剧当中再困难的事情，我们其实所盼望的是上帝你能够翻转，若不是在此生，也会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看到，哇，上帝你将万物都更新了。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这个王吗？我盼望今天我们的回应不是只是听了一个信息，而是说主，我愿意你的王权在我生命中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你是那位复活掌权的君王。孩子要为今天在场的每一位祷告，不论在实体的还是在线上的，主啊，帮助我们脱离那悲剧的虚假的故事，帮助我们活在那个关于这真实世界的真实的故事，是你作王掌权，而且你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君王。愿那复活的大能如今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诗歌当中，我们继续成为我们的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你。
要祷告，我们可以来到台前，我们可以为你一起来祷告。我想这个时间是很珍贵的一个时间，是你与神的一个时间。我相信神透过今天的这样子个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更多的了解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正在相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我想即使是今天你是第一次听见，我想神也要透过这样的话语来对你说话。所以待会我数到三，我们有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说我想要跟随你，说我想要跟随你。如果那是你的话，待会我数到三的时候，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不会有任何的人其他人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对神宣告说我想要来跟随你，所以待会我数到三，如果那是你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如果你是在线上的 Home Nation， 我也想要鼓励你，待会我们数到三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留言处留下我愿意。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当我们做下这个决定跟随神的时候，神就要翻转我们的生命。如果那是你的话，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如果那是你的话，我数到三，你可以举起你的手，一二三。如果那是你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我看到那只手了，谢谢。我看到那只手了，谢谢。我看到那只手，谢谢。我看到那只手，谢谢。谢谢你的勇气，也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
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
三天后复活。
三天后复活。
我们更感谢你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更感谢你用你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本是罪人。但因着你的爱。进入到我的生命。我就被你所改变。我今时要来相信你就是我的救主。
我今时要来相信你就是我的救主。
我要跟随你。
我要跟随你。
永永远远。一生一世，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 Amen。
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组织。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